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读经和祷告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二章，今天也是我们教会在一起祷告的日子哈。但以理书第二章为我们打开一个窗户，让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在他们被掳在异国的文化当中生存的场景啊。那这个解梦的这个故事呢，也让我们想起约瑟当时他在埃及为国王解梦哈。但是有一点不同是，但以理不但是解梦，他还首先向这个国王揭示说他梦的内容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超越人的能力哈，一种非常难以想象的一种恩典但以理说这个至高的神将必成的事指示王，所以他的这种能力是来自于神哈。那我们看到神的手在工作，向他的子民保证说，即使是他们在外族在被掳中间，神仍然掌管着一切，安排着历史的进程。那这就像这个国王的雕像中间梦中的雕像中间那个始终如一的那个金属一样神的智慧和掌控在时间的风沙中间其实屹立不倒。那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故事，好像跟我们有点没有关系，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好像科技有很多变化我们都可以预测哈，或者是预知但是我们就是从这些科技当中去寻找智慧，但是这种智慧等同于智力或者是学位或者是掌握很多的 AI 技术等等，却跟这个但以理的故事中的智慧不一样哈。但以理中的智慧，它来的不是智力来的，它是一种从神来的圣洁的洞察力，让我们的生活跟神的心意保持一致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这样的 insight 洞察力哈。这一种安身立命的生活是在神的手中牢牢的有平安有依靠。那神会启示给我们这样子的奥秘吗？他还会透过梦境和意象给我们说话吗？那这些问题呢，是也是很直接很具体的问题哈。那有的人相信神可以给我们梦境或者是直接的启示，但有的人认为说圣经已经有丰富的内容，神已经给我们完整的启示的信息哈。那我自己是相信我们要明白说，这些智慧其实不是一个故事，不是一个神话，而是来自于跟神的真实的亲密的关系。我们不需要成为但以理就可以获得这种智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在与神的关系中不断的深入。那怎么样跟神建立关系？我们是透过读他的话语，透过跟他的祷告，让他的真理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塑造我们的生活不管是那我们在决定职业道路，处理人际关系，还是做出任何的日常选择的时候，其实因为这样子亲密的关系，神给我们会有深刻的属灵的洞察力，这就是神的智慧，成为我们的指路的明灯。我们一起来读但以理书，也是一起来为我们彼此、为教会、为这个世界来祷告，知道神的智慧是我们始终不变的真理，让我们在一起从神的身上领受这样的智慧。愿主祝福我们在一起的读经和祷告。